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在两个礼拜之前跟各位来看创世纪的该隐这个圣经的人物齁。希望大家还有点印象到底这个该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我在跟帮助各位来复习一下齁。从该隐身上是最主要是他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齁。当然他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也是你也会认识他，因为他是创世纪里面开始就出来的人齁，除了他的父母亚当夏娃就是该隐跟亚伯齁。但我是盼望能够从这个小人物身上他的一些生命的反省我们做一个反面的教材齁，所以这个是从他一个做得不好的身上我们来作为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好，跟各位来看这个从该隐生命当中我们上次有提到的齁，是从创世纪的第四章的三到九节齁，讲到该隐呢怎么样跟他的兄弟亚伯跟耶和华神的对话齁，这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最后该隐这个哥哥齁，他把他的弟弟杀掉齁，然后神又再跟他有一些的对话。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上期讲的，所以我们上期讲的重点哈是讲到该隐的没有觉醒哈，虽然他跟有跟耶和华神对话的时候哈，但他仍然不知道，他也不承认，也不愿意去反省他所作所为哈。这个我们上期有提到，就是因为他有其中一个影响可能是他觉得他是一个大哥哈，是家里面的长子哈。所以这个很容易他的面子问题哈，我们上次提到他那个脸色变了哈，就是好像我们那个面子没面子的样子哈，他引起他心里面的怒火哈，他的生气哈，让他的怒火没有控制的话，他就成为他做更大的恶的一个原因哈，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生气哈，但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控制我们这个生气的时候那个怒气或是那个脾气哈，所以这个怒火中烧哈，以致他觉得神很不公平，他就觉得神偏心哈，然后他是一个我们说他是在我们广东话里面他 save up 哈，他没有负上他应该负的责任，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然后他做了一些是损人不利己的，甚至说有时候可能是两败俱伤啊，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获到任何的好处，他只是觉得既然他弟弟有他就不赏他，这是有这个神的悦纳他的供物，他就是虽然他自己没有他也不赏别人有，他就把他杀掉，这是损人也不利己。这大概是我们上次讲的，但我跟各位有提到，就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有从约翰一书哈，有提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该隐这个人的，在约翰一书跟那个犹大书里面哈，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该隐回应耶和华的时候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那个人哈？我想跟各位说，就是说在我们的跟人相处里面，不单只是家庭里面的关系，在教会里面也是，也不是说我的要看守什么人哈。其实，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应该因为神是爱，我们应该是在爱里面彼此相爱，爱比看守更大哈。其实神不是责备那个该隐单单是因为他的供物不好，或者说没有看守弟兄，其实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爱。所以在约翰一书用到那个该隐做一个例子的话，是提醒我们神是爱，我们应当在神的爱里面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就是用该隐作为一个例子，一个反面的教材，因为这是该隐没有爱。然后就是说要提醒我们不要走该隐的路，这个就是他的损人不利己，他自己没有的也不想别人有，他然后变成一个两败俱伤，甚至说犯了更大的罪恶，所以我们不要跟该隐走同一条路。这是我上次跟各位有从圣经当中我们去领受到。 不要跟该隐走同一条路，就是说我们不要常常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很容易觉得面子很重要齁。所以如果有些事情让我没有面子的话，我就会很不高兴啊，或许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齁。面子对你我不晓得有多大的影响或者说多重要齁。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看重面子的人，要小心齁，很有时候你会变成走该隐的路齁，然后就这些都是该隐他的不好的地方，我们要引以为戒齁。而且该隐他是一个缺少什么呢？自动自觉去省察自己生命的心跟力齁。他这个没有那个省察反省的心齁，也而且他是没有那种能力齁。那种能力是怎么样的能力的齁？我想跟上次也跟各位看，就是说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很复杂了，我只能够说齁，他这里形容是诡诈齁。但就是说我们的心对每一个人来说齁，可能你自己也不太明白你自己的心到底在想什么，在筹划什么，在想在要期望什么齁。所以但这是我们的心需要好好的去更多的省察我们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齁。我们的能力齁，能够去省察我们生命的能力，其实不是靠我自己。我能够去面对我每一天的生活，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齁，是要依靠神齁。约翰一书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纵然你觉得你不太能够去爱的话，如果是这样子，其实也不是你能够去做，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这种能力去爱我身边的人，无论是爱自己也好，爱家人也好，爱弟兄姐妹也好，爱一些你不喜欢的人也好，不是靠我个人有多少的爱多少的爱心，是靠神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上次跟各位来从该隐生命当中的这第一个这所领受的信息齁。今天我想跟各位来多一点放在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说到那个该隐是一个不负责任齁，他我们就需要学多反省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有承担责任的一个勇气，我们的生命的素质齁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承担责任的一个勇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该隐是没多少的了齁。该隐的犯罪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他破坏了他跟神、跟人、跟地的关系齁。这个是在该隐那个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多看一点。所以我今天接续那个上次我们看的经文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四章的十到十六节齁。这个就是讲到该隐他犯罪的一个结果。他要承担他这个犯罪的结果。其实他不愿意。他觉得神对他还是不公平，为什么要受那么严重的那个惩罚齁。但我们先看看那个经文齁。创世纪的第四章十到十六节齁。好，看到的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齁。预备来。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嘴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害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这里是神跟该隐给他的一个惩罚齁。所以该隐觉得这个惩罚太重了齁，他好像承担不起。但其实这就是神要该隐他要有这个承担他所做的事的责任的那种勇气齁。无论他是不愿意也好，愿意也好，他就是要做一个承担责任的人。所以我们也要有多这一份承担责任的勇气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这里其实有一个很用那个很比较接近那个刚才我们所讲到该隐他那种为了他自己的面子的问题齁。这如果你留意齁，这里讲到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齁，以致不见你面齁。其实他在这个经文里面他用的词齁，他是一个比较跟那个面也有关系的齁。他在当中讲到那个赶逐我离开这地，其实它有一个面在里面。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 the face of the land， 它是离开那个地的面，然后它是让它不能够见到谁的面，神的面， the face of God。 所以这个其实写圣经的人真的是很在这个面上面，那个 face 的面子啦。如果用话，他该隐他终于他自己在这个神给他那个结果里面，他就知道他已经因为他自己面子的问题，他就不能再留在这个地面，就要离开这个地，然后他不能再在这个地的跟这个地的关系就已经破坏了。然后他更他现在有点醒觉里面是什么了，他醒觉是什么，他要离开神里面，是另外一种的怎么样，没有面子。如果他之前那个他的脸色变了，他觉得他这个面子掉下来齁，他没有面子。现在他觉得一个更重要的没有面子是什么，他离开了神的面。神的面不再是跟他有关系。他另外一种的没面子的话，就是神的面离开了他。这对他来说他醒觉了齁，他察觉了这个是更重要。没有神的面，或者说神的面他不能再见到神的面的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他再没有那个神的保护，神没有再跟他同在，他再没有神的保护了。离开地的面就是他再没有一个家了，他已经要离开这个地面的话，就代表他没有一个家，他要流离，这要飘荡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当人犯罪以后才醒察，或者说醒觉他那个严重的后果的时候，有点太迟了，他已经不能再没有那个 land， 那个 face of the land， and 没有那个 face of God， 没有神的面也没有地的面，他没有家了也没有神的保护。所以这种没有面子对该隐来说是更严重了，他才醒觉他不能再有神跟他同在。当然神也是很怜悯他了，这后面跟他说是什么呢，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怎么样记号。好，这有点如果简单来说就是说给他怎么样，给他一点面子了，其实有点是给他一个 mark， 一个记号在他脸上，在他的面上给他一个记号，就让当他觉得他自己会很无助啊，会被人追杀的时候，他还是有神给他一个记号，神给他给回他一点点面子，让他不致被杀，这还是神的怜悯。神让他仍然可以继续在那个地上来生活。所以如果从该隐这个反面教材来说的话，我真的深想弟兄姐妹记得，中国人真的很受面子的影响。首先齁，我们真的不要，最重要不是我自己个人的面子。其实如果真的当你去到一个人生的阶段，是神的面子，神的面你不能再见到，你离开了神的面，神的面已经没有了，那才是更严重的一个没面子齁。如果我们看那个第五到第七节的话，有一个讲到是说，如果你行的好的话，神就会悦纳他，只是他行的不好，他就不蒙悦纳。所以这个行的好那个意思跟那个悦纳是很有关联的。悦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背负那个承担。如果他是一个愿意有承担的话，他行的好，愿意承担的话，有承担有担当的话，他就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除了有关面子的话，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承担，该隐到底有没有愿意承担他的责任，他是不是有担当的人。通常我不晓得在我们形容一些男生，他 他跟女生交往的时候，就是说一个要多认清楚这个男生是不是有担当的男人哈。如果他不会有担当的话，那你要好好的考虑，你要跟这个男生那个继续下去的话。所以该隐的犯罪哈，他有时候觉得我们可以问到底是谁的错呢？上次我们有讲到了哈，是不是亚伯的错？是不是他亚当夏娃为什么多生一个儿子，只生一个独子就不是比较好吗？那就没有那个比较啊，没有那个增进哈，是不是那个撒旦的错哈？好像夏娃把那个责任都推给啥？推给撒旦哈，他吃了那个不可吃的那个果子的话，就是不是我的错，是撒旦的错，然后就是还是神的错了哈，就是神你为什么造了这个伊甸园啊？为什么要给那些不可吃的果子在里面啊？那为什么要？所以人很容易走这条路，就是说不太愿意承认或说担当自己所犯的错哈。所以其实这个最重要是我们都认识是该隐的错哈，不是其他人哈，是该隐他自己的错，但只是那个该隐他没有那种承担的勇气，神不悦纳的那个他就是代表是他没有那个行的不好，他没有那种承担，没有那种勇气在当中哈。所以这个我们盼望从该隐的身上，我们要学会人有责任哈，我们应该做一个有担当的人，要学会怎么样承担哈，我们要反省，有时候。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比较容易了哈，就是有时候在你工作跟你的伙伴或者说你的同事合作的话，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是给人家把责任推给你了哈，就是要卸给你哈，你就觉得被挖了哈，那你就很惨哈。但有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其实你自己也有一些责任哈？会不会是你把责任推给别人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会多一点反省。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神会不断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去愿意做一个有承担的人哈。只是该隐他没有抓到这个机会。有时候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看别人是怎么样。当我们跟别人一起来相处，或者说一起来工作，一起来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要看我们身边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哈，你是怎么样去看人哈，这个也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承担有担当的人哈。该隐把亚伯看作不是他的兄弟，虽然他说他的兄弟了哈，但其实该隐没有看亚伯是他的兄弟。你知道该隐怎么样看亚伯？他大概是看亚伯是一个抢夺者哈，他觉得亚伯是抢了他长子的那个祝福，抢了神给亚伯的那个献祭以后的那个祝福哈，他认为亚伯是他的敌人哈，跟其他的对手，是抢夺他的东西的人哈，所以这个对有时候我们也要反省，我身边的人到底我怎么样看他哈，会不会我们不会把他看作是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没有把他看作一个一家人哈，没有用爱来去爱他们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责任不单只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也要反省我们有没有看别人看错了哈。所以这个在当中我们要学会有这个承担的勇气哈，我们不要像该隐，我们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要承担，愿意要承担那这个我们有做过的事情，那种承担责任的勇气哈。最近大概是很多的大学他们都在有举行毕业礼哈，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你毕业礼的时候通常那些领导都会出来讲一些话嘛，我不知道你对他们的讲话还记得有多少哈。啊，最近我看到一些大学哈，他们在也有不少的报道去讲他们那些领导在大学毕业典礼当中给学生给毕业生的一些训勉了哈，怎样在他们准备要离开进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哈。我想跟各位分享其中一个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有一个大学不在香港的哈，在台湾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大学叫中原大学哈， 在台湾的中原大学，它的比较特别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有点跟浸会大学像，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哈，在台湾是其中有几家的基督教大学里面其中一家哈。这个大学其实是算是一个私立的大学，没有政府的很多的资助哈，它是一个自私立的大学。那最近它是给选跟那个被选上了，是跟那个美国那个企业来合作的。那个企业是谁呢？就是那个 NVIDIA 哈，我猜你们都应该大概有听过了哈。那个辉达哈，就是 NVIDIA 那个黄仁勋哈，他那个中原大学就被挑选为其中在台湾一个私立大学第一家哈，跟 NVIDIA 有合作的一个大学哈，所以这个很难的哈。所以这个大学其实在台湾还算是有点这影响力哈。最近他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他有一位毕业生哈，在台上去分享，这个毕业生是他们大概是每个大学都可能有的，就是大概算是全校那个拿第一名的哈，就是所有毕业生，他们有一个什么叫做一个全人标杆的大奖，是特别优秀的那个毕业生啦，上台跟那个同学一起来分享。他有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跟各位来讲一下哈。他说那个他在其实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侨生到台湾去读书哈。很难得他真的是在读完四年毕业以后就拿到这个最优秀的奖。他说他在分享当中说他很欣赏那个在中原大学有一个叫全人教育的一个这个训练哈。他在中原大学里面他觉得不仅能够得到一个专业的知识哈，更透过这个全人教育的培养他们学生的责任感跟关怀的精神，让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突破自我，拓展他的视野。我觉得这个就是正正这个在该隐身上没找到的，也可能在我们身上比较缺少的。这个同学他能够在这个四年的大学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的时候，他觉得在一个基督教大学里面他能够得到这个训练，得到这个成长，重要的不是学到多少的知识，拿到多少的 GPA 很高的分数，拿到那个什么大奖，他是觉得他能够在这个培育当中他的责任感跟那个关怀精神越来越好，越来越高，越来越多。 我相信这真正是在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给我们作为一个分享。该隐真正就是没有那种承担责任的勇气哈。我们盼望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多有这份责任感，多有一个承担的勇气，让我们的生命的素质哈不会像该隐一样哈。在旧约或者说圣经里面哈，旧约新约当中，我想用两个人物给大家作为一个另外一个的看法，有点像该隐的哈，但也不太像哈。一个叫约拿哈，我不晓得你们有听过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约拿哈。如果今个月这个月是拆船月的话，约拿大概有时候在拆船的经文里面都常用的一个人物哈。约拿的觉醒跟承担哈，这个经文我不把它，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圣经里面约拿书哈。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当中所经历到的，我们觉得是一个他曾经上这里那个船主哈，他坐船的时候所形容那个沉睡的人哈，他没有那个觉醒哈，他仍然像人生当中在做梦的样子哈。后来当然他是愚梦初醒了哈，他最后还是就是跟从神的带领，要去做神要吩咐他做的事情。但他还是一个沉睡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不会也提醒自己，我们不要做一个沉睡的人，当我们真的是多有点自动自觉的醒察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做一个承担责任的人。约拿的沉睡，然后他后来愚梦初醒了，然后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他觉得那这个在船上这个风浪或者说那个船快要沉了哈，很危险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他的问题了哈，他终于醒觉了哈， 所以他还算有责任负责任齁。其实这个负责任应该在我们今天我们有时候常用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你早晚要怎么样要着手齁，对，早晚要着手，你不能够说你就不负责任啊，或者说做了事情就不管啊，早晚你要着手了，要还是要承担这个责任齁，在所以他自己要着手了，结果他是什么，他叫人把他丢到海里面，他们那个风浪就会平静齁。但他好像有点觉醒，但最后他在那个经历到他要去那个城市里面去宣讲的时候，他还是对神怎么样发怒，他的怒火还是有齁，他对神就是有点是骂神齁，就是说你干嘛怎么样怎么样，不要我要死掉就好了，所以他还是不太是觉醒了，因为他怎么样看人呢齁，他怎么样看那个他要去那个城市叫尼尼微人，尼尼微城的人齁，他把他们看作是他的仇人齁，是他的敌人，所以他就不想去。虽然他好像很有点像认识神是一个有怜悯的神啊，有慈爱的神啊，他就觉得这是我去也没用啊，神你也不会把他们杀掉齁，所以他就好像是认识神，其实他也是一知半解的齁，也不太完全认识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就是这样子有他的怒火齁，也为他的面子说啊，我去了以后你宣告了神要灭城的信息齁，然后神又没有把他们灭掉，他又好像没有面子的人齁。所以就是这样子。他有时候好像觉醒了一点点，但后来也不太是，还是回到梦中吧。还是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要他还要回到那个鱼，那个一条大鱼肚里面，再一次的进到黑人当中，他才会有醒觉的机会齁。所以这个是约拿，他有时候真的需要有更多的觉醒，他有时候会负责任，有时候也不太负责任。另外一个我想跟各位来看是新约圣经的另外一个的人物，他也是经历到怎么样的在觉醒的过程当中，然后他愿意承担神给他的责任。这个是保罗，他以前有一个名字叫扫罗，后来他改名叫做保罗。我用他其中一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6:9-22哈。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家再慢慢去看这段经文，可能你对他有点认识哈。如果不太认识的话，你可以回去再看《使徒行传》的一些经文，就多认识保罗是一个。他就在做一个见证的时候，他讲到他自己所经历到的，他以为耶稣信耶稣的人哈，他们都是坏人哈。都是不好的人，所以他曾经追杀他们，抓他们，把他们带到监牢里面去。他那时候真的是很疯狂，但最后他经历到是怎么的呢？当他追杀他们的时候，他经历到一个黑暗的时候，他瞎眼了，看不见，进到一个黑暗当中，然后他有开始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他开始觉醒了，然后他愿意悔改，愿意领受神给他的使命。所以后来他就经历到上主给他的帮助，给他的接纳，他愿意为耶稣给他的使命，他愿意承担起来。所以他跟这个王有一句话我想跟各位来看，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如果看到就是黄色的那个字，他跟那个王说，他我故此没有怎么样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从来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当他醒觉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他愿意悔改，走回正路，他愿意依靠神，他持守神给他那个意象，他愿意承担他已经做错了，他承认错了，他也愿意承担神交托给他的使命。所以他最后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给我的意象。我相信这就是从保罗的见证身上他的觉醒跟他的承担。其实该隐也好，约拿也好，保罗也好，他们大概有不同程度的觉醒。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曾经经历过哪一个阶段，跟哪一位比较像。当然我希望你是最像，是可以跟保罗像， 在我们今天我们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混乱哈，很多的战争，很多的变化的时代当中哈，我们有哪一些的觉醒呢哈？在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哈，你是神所爱的儿女哈，你生命当中有什么觉醒哈？有时候我们会特别在今天这个月六月的时候，刚才大家有唱不同的诗歌哈，在我们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拆船使命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些觉醒你要去帮助其他人的哈？在你的生命当中，拆船月大概就是提醒我们要在近处也好，在远处也好，我们都能够去把福音带给不同的人。所以有一首诗歌叫人们需要主哈，这里它的副歌有一个歌词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何时醒觉哈，在最后一句话哈，人们需要主了哈。有时候我们还是在像月拉做梦也好啊，在该隐他自己为了自己的面子哈，也没有那种醒觉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会醒觉到其实别人很需要主？我们不要单单只是把眼光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我的需要上，其实很多人的需要，我们有没有醒觉到他们需要我们的主耶稣，需要我们已经有的福音，需要神的爱呢？哈，这就是我们需要醒觉的地方。当然拆船略是提醒我们为别人的需要醒觉的哈，但我还是觉得从我个人我自己开始哈，我的生命醒觉是怎么样呢？我们要觉醒哈，不要走该隐的路。我们有提醒我自己，不要为面子，不要太多的怒火控制不了，不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不要选人不利己哈。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我愿意做一个有承担的人哈。这个有承担的人是让我们去依靠神的恩典，不是靠我自己。我的能力很有限哈。我们要做一个真诚、有真爱、愿意敬畏上主、靠主的恩典帮助的人，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觉醒，也有更多承担这个能力哈。有一个做一个有担当的人，所以我盼望能够在该隐身上，这是帮助我们做我们每天有机会的话，更多自动自觉的觉醒，我们也能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的书籍里面有这种担当承担的那种勇气哈，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有多少，是靠着神的恩典。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诗篇139篇哈，这段经文其实其中一个提醒是神很清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哈，知道我们的强项，知道我们的弱项哈，知道我们的优点，知道我们的缺点哈，神很清楚明白我们，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尽管很放心的来到神面前，继续的跟随他，信靠他哈。有时候你真的是像一些该隐也好啊，约拿也好，你很想逃避神的话，我告诉你，你逃到天脚底哈，就是你到什么地方哈，你无论你都不能够逃避神哈。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就算你有那个翅膀会飞的话，你也飞不到哪里去哈。所以我们不能逃避神给我们的责任，不能逃避我们自己所种下来的不好的一些后果哈。我们要承担责任哈，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不能逃避神，也不能逃避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哈。这但神其实是很想扶持我们哈，他的右手必扶持我们，无论在哪里，他最想是带领我们怎么样走在正路上。所以诗篇139篇的最后两节经文我觉得是很好的，常常成为我个人的提醒，我也盼望能够成为弟兄姐妹你们的提醒，让我们求神不断的鉴察我们。当然神知道我们了，神很可以鉴察我们，但更求神帮助我们去更多的自我的醒觉哈，自我的醒察，我到底是走着一条什么样的路上。其实有时候试炼的临到，神要试炼我们的话，这是要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走在正路上，不要走在该隐的路上。所以我邀请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个139篇的最后两节经文，让它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生命醒觉跟承担的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不要走该隐的路，走在神带领我们走的正路上。我们一看到的话，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你也让我们能够有主的恩典，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从不同的人生命当中来省察我们的生命。求你保守我们，不要走该隐的道路，让我们继续的依靠你，依靠你的恩典。愿你的手扶持我们每一个，保护我们，引导我们，以及我们能够走在的是一条神你所喜悦的正路上。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